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高山流水广播电台，欢迎收听《春光几度》诗歌朗诵会特别节目，我是子丹。您刚刚听到的是配乐散文《思乡的雪花》，作者蓝牙湾，朗诵田龙。提起田龙这个名字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，为此我常常称他为田播音。但是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，却不是他深沉磁性的嗓音与专业播音的风范，而是他亲切质朴、清新隽永又细腻感人的朗诵风格，常常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趁着这次诗歌朗诵会，我采访了他。田播音您好，在我们高山流水论坛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业余朗诵爱好者，我们都喜欢听您的朗诵，觉得读得很美。我们想知道的是，尽管好的朗诵有种种不同的风格，但是评价一段朗诵的好坏应该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吧。
子丹你好，朗诵朗读确实是风格各不相同，各具特色，但是呢又确实是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呢就是听众，是听众有没有产生共鸣，是否听众在听的过程中呢无形中就接受了朗诵的声音、朗诵表现和表达的方式以及朗诵的内容，听众是否有参与到我们的声音和内容中的欲望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别人听了喜欢不喜欢。
非常有道理，听众的喜好是评价朗诵水平的标准啊。田播音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篇文章，很感动，想把它读出来，但是感觉这个朗诵呢，尤其是散文的朗诵，既要不同于平时说话，更应该赋予情感，又要舒缓自然，不娇柔造作，怎么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尺度呢？
这种尺度确实是很难把握。我的体会是，当你朗诵的时候，不要朗诵。好像大家无意中都容易受到了那种所谓朗诵的影响。比如舞台上的朗诵，上学时朗诵课文，以及话剧台词朗诵的方式等等。这些并不是不好，而是环境太特殊了。在网上的朗诵，我觉得应该是一对一，所以应该把感情寓于一对一的感觉上。请想想打电话是怎么说话的，要的就是打电话的一对一的感觉，再加进试图感染对方的感觉，然后用声音表现这种感觉，再加以一定程度的所谓的艺术夸张。其实朗诵要的是一种自然，一种所谓的艺术自然。朗诵朗读也是转述文章内容的一种方式，有的时候呢朗诵会感情太强烈，如果在朗诵中感情太过于强烈而又表现在朗诵的声音中，那你就不是在转述朗诵的内容。感情太强烈呢，在朗诵的时候也会发力太重，口腔各部位和气息不舒展，使得句子和字不是很清晰，也会使声音变得不真实。感情太强烈也会使你太投入，而忽略了你是在转述作品，你是在转述你所理解的作品的意思给人听，进而忽略了还有人在听。想一想平时有些人转述故事，转述得很好，就会很吸引人。
艺术自然，打电话的感觉，这些说法对我来说都很新颖啊！记得前些日子啊，您给我朗诵的一首诗歌的点评，说不但要理解全篇，也要深入到句子、字、词，感受它们相对应的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、情感以及相关的混合感受，用声音与声音的相对快慢、 强弱虚实来表现你所感受的感受。这说起来很绕嘴，这是不是说要用声音来营造一种画面感，或者说用声音来绘画，让人能看得见？
用声音绘画这种提法很好，但是呢又不尽然，因为绘画是创造画面，而我们呢是生活在立体当中。当我们接受信息的时候，任何的感官都是开放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在看，也在听，也在触摸，也在闻。虽然这些感官的开放都是在无意识当中，但是我们接受的信息却是一种综合的感知。这其中如果画面是起最主导作用的时候，听觉、触觉、嗅觉会对画面感起到增强和刺激作用，会使画面感更强。我觉得朗诵是在营造一种包括各种感知、感觉以及情感的环境，也就是说朗诵是在营造环境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要忽略了环境中各种元素的逻辑关系。逻辑是一条线，是串联各种元素的一条线，是绝对不能忽视的。总的来说，朗诵朗读是要有真性情的，太技巧了也就不好了。上面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感受，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或者不对的地方，敬请板砖伺候。
没有板砖，送给你一个我们高山流水的特产 MP3。 说得太好了，真知灼见呢。我感觉光说道理不行，一定要付诸实践。我建议我来读一段，您给挑挑毛病，看看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。现在是春天，繁花似锦的时候，我来读一段杨朔的《茶花赋》。